今天是佛说演道俗业经第三讲。我们上节课讲了佛说了这个出家修道人有三品，分声闻缘觉跟大乘。这个声闻大概的意思是说，他把世间当成真实，认为世间特别苦，所以我要躲开这个苦，我去入涅槃。这是声闻的这个修行方法。他的一个错误在哪儿呢？就是说他不能认识到面前是一场梦，不能认识到面前的法都是空，把面前法当真实，这样他的世界观是不对的。但是呢，这个就是，但是他要求佛呢告诉他断掉烦恼的方法，所以佛没有办法，就跟他说，你断掉我执就能够断掉烦恼。这样的话呢，他实际上断掉的烦恼是我们凡夫众生认为都认为是烦恼的那种粗重的烦恼，就是贪嗔痴的粗重的烦恼。他断这个，心情呢可以平静，但是呢他这个没有从梦中醒来，他的这个就是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然后这个缘觉乘呢比他好一点，缘觉乘是能够立志成佛了，能够发大心了，就是他觉得这个自己能够成佛，也想成佛，但是呢他的世界观还是小乘的世界观，还是说面前是真的。这个小乘的世界观呢，实际上就是凡夫的世界观，我们所有的凡夫都是认为我们面前是真实的。小乘佛，小乘这些人呢世界观不能这个，就是不能够接受大乘的世界观，就是不能接受面前是空，面前如梦幻泡影，他听不懂这个道理。这个因为他修的根性浅，所以这个深的道理他还听不懂，他只是为了断烦恼，所以佛呢就给他说，你断掉我执就能断掉烦恼。只有这个佛告诉他断掉我执这一点儿，在小乘里头这是佛法。像那个说面前是真的那个世界观，那不是佛法，那是我们无始以来所有众生都是那样的世界观，佛只是没有这个触动他，因为佛给他讲这个大乘的世界观他是不接受的，他的这个根性太差。所以呢这个小乘的整个这个叫教法可以总结成四个字，叫法有人无。这个法有呢不是佛法，是凡夫见。人无，人我无，我执，没有一个在这个轮回里头没有一个真正的我存在，这个是佛法。但是呢这只是大乘法里头的万分之一。也就是说本来大乘法呀是说这个我们整个这个世界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梦，都是空，万法皆空，五蕴皆空，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都是梦中法，都是空的，这是大乘法。但是呢小乘不接受，所以佛只给他在这个万法里头空了一法，就是没有我，没有人我，其他法都没有空，这是小乘的世界观。所以这个缘觉呢它比声闻的进步是它能发大心了，想成佛也立志成佛了，但是呢它的世界观呢还没有接受大乘的世界观，还是认为面前是真实的。他想在这个他认为梦中法是真实的这个世界上呢，他想修成大乘，他想成佛。这个佛呢不可能是真佛，因为他把梦中的佛当作真佛了。所以呢他这个佛就说的就是说他呢是不能这个达到成佛的目的。那个我们就不复习了，谁那个前边没听的自己可以去听前边录音。然后佛呢就说到了第三品，也就是出家修道人最高的一品，就是学大乘的。 这个呢我们简单过一下，这个我们也讲了，我们简单过一下。佛告长者，其大乘学发无上正真道义，行于大慈等如虚空。为什么叫大慈？而修大悲无所敌莫。什么叫大慈大悲？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如果你把梦中法当作真实，你认为你真实的帮助了谁，这个呀实际上都是错误的看法。就是你在梦中帮助谁，在梦中这个那个不是真正的帮助，因为你不能让他从梦中醒来，不能够让他解脱。你帮助他就是帮助他把梦稍微的改善好一点，实际上那是没有用的。所以那个呢都叫小慈，就是我们世间人之间的互相的帮助，那叫小慈。什么叫大慈？就是慈是娱乐，大娱乐就是真的娱乐，那就是把这个人从梦中唤醒，那就是度一切苦厄，那才叫真正给了他大自在大快乐，所以叫大慈。大悲也是，悲是把苦，只有你让他从梦中醒来，才能够真正的扫除他一切苦厄，拔除他一切烦恼，从根上拔除。梦醒了，梦里的烦恼绝对的全部空，全部没有了，这叫大悲。不自忧身，但念五趣一切众生，普欲使安。不忧自身，不自忧身，为什么他自己不忧，不担心自己的这个事情呢？因为梦中法都不存在。但念五趣一切众生，普欲使安。他就是那些认为自己是真实存在的，认为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人，他要给他们讲明白梦是空，我们可以从梦中醒来，这样使这些一切众生呢都使他达到了就是真正的解脱，真正的安稳。奉四等心，前边我说了这个四等心，后来其他法师都译四无量心，他译四等心。这个四无量心的慈悲喜舍，他这是慈悲喜护。这个慈悲喜舍，什么叫四无量心呢？就是说慈是娱乐，给别人快乐呢，给多少人快乐呢？给所有众生快乐，众生是无数的，所以他娱乐也是无量的。拔苦也是，所有众生的苦都要给他们，就是发愿我要度一切众生，所以拔苦也是无量的。喜是随喜别人的这个功德，随喜别人的功德吧，就是也是无量的，都是这个无限的。舍，这个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的舍是指的这个前边这个娱乐拔苦随喜这些这个想法呢，都还是有苦有乐这样的想法呢，把这个想法最后也要舍掉，这是慈悲喜舍。现在它为什么叫四等心呢？就是平等，平等的意思。慈与众生乐，与一切众生乐平等的，就是说不管是怨亲还是这个就是什么样的人，哎，都与乐平等与乐，这样等于是无量心，等于是无量与乐，平等拔苦，哎，也是无量心。所以他这个就是意义的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四等心这个地方就是最后一个字不一样，是慈悲喜护。我们他后边有解释，我们接着往下看。施惠仁爱，意义等力，救济十方。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六度无极。度无极就是彼岸，就是涅槃，就是无为法。这个度无极就是到彼岸，六道彼岸，哎，无所希望。他虽然是在修六度，是在度众生，但是呢无所希望，就是说他知道这是如梦幻泡影，里头是没众生可度的。他度众生也是没有度众生，他并不是说我就是我希望我度众生，他不是希望度众生，他是通过度这些不存在的众生，梦中的众生，来降服自己的心，来修行成佛的资粮。说他这个他认为 是梦中度众生，怎么能够成就他的成佛资粮呢？就是因为我们说梦中的法虽然不存在，但是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这个心怎么对待这个梦，所有的你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就是我们的这个叫种子。你这个种子是染污种子还是清净种子？染污种子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是认为面前世界是真实的，那这就叫染污种子，这就叫颠倒梦想，就是梦里本来是空，可是你认为它有，这就叫颠倒梦想，这就是染污种子。它染污什么呢？就使你永远在梦中，永远这个就是有烦恼，永远起分别，永远是这个就是从梦中醒不来。所以呢，这叫染污种子，就是染污了邪见。什么邪见？就是认为梦中法是真实的邪见，这就叫染污种子。什么叫清净种子？就是认为这个梦中它就是如梦幻泡影，就是毕竟空无所有。哎，认识到这个空性正见的，它就是清净正见，就是梦中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哎，没有任何东西生起来过，一切法无生，哎，一切法是空，这就是清净正见。哎，你如果懂得这个清净，佛说的这个空性正见，这个清净的正见，你这样虽然在里头度众生也没度，但是呢，你就留下了正见的记忆，这是我们修行的目的。正见的记忆积累够，你全部记忆的10%，你就可以从梦中醒来，这就是成为初地菩萨，然后继续在修行，继续在这个闻思修佛法，就可以最后达到100%，把所有的染污种子都换成清净种子之后，就可以成佛。所以呢，这个我们是在梦中修六度，是在度众生，但是自己要知道，我度众生是在梦中度众生，我度众生实际上并没有众生可度，我也没有我，哎，也没有我度众生的修行，这些梦中法都是空，无所希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把梦中法当真实，我真的我希望度所有众生，这个就变成了圆觉的那个修行了，就是佛说的他方法不对，他成不了佛。哎，他呢就是把这个修行就变成了一个做好梦的大福报，他是从梦中醒不来的，因为他执着梦中是真实，就是染污种子。所以大乘呢是六度无极，无所希望，就是说不能那个把梦中法当真，不能当真，说假的我要不要去度，假的还要去度，假我度假的众生得到的是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修熏习佛法正见，留下清净种子。哎，就是我度众生实际上一个也没度，我知道这一切如梦幻泡影，留下这个清净正见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成佛的这个法身种子。就是以后你成佛，你的法身清净法身从哪儿来？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学习佛法，积累佛法的正见记忆，积累般若空性正见的记忆，这就是你将来成就圆满你法身的种子。以施一切众生之类，关于三界往返周旋，勤苦艰难不可称计，念之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而无益，为之语类，欲令度恶，至于大道。注意这些度众生的这个话呢，都是在无所希望的这个基础上，以施一切众生之类，就是无所希望，说我怎么无所希望我又要去度众生呢？就是《金刚经》佛教给我们的应作如梦观。哎，你只要是没有忘掉面前是梦，你就去度众生，你自然就知道你梦中度众生嘛，梦中肯定是这个空的。哎，这样的话呢，你只要你在梦中知道它是梦，我们说这叫清醒意识，只要你是保持了清醒意识，这就叫清净正见种子。哎，这种记忆就是你知道它是梦你还去度众生，你知道它是梦的这种记忆，就是 如梦观的这个记忆就是能够把你从梦中唤醒的，能够破坏你这个梦的清净正见种子。度脱诸群生，始至大道至。上次我们讲到这儿了，下边呢我们说这个佛又具体讲了很多的修大乘的方法，现在我们就开始讲今天这节课的内容。又有四事得至大乘，就是有四件事可以帮我们修成大乘。一曰布施，己诸穷乏。哎，你要修，这是布施，这是这个六度的第一度。这个这四事呢，都是说的布施，就是说六度怎么修，佛一个一个的说，就是说这个第一度布施度怎么修。佛说呀，你要注意四件事儿。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布施，要这个谁缺什么乏什么，你就要，只要你能够做到的，你就要去帮助他。二曰不择豪劣行轻重心，就是在布施的时候啊，不要这个有的呢那个就是像那个比丘去乞食吧，佛就是要次第乞食，就是挨门挨户的，不要分这个富人穷人，都要给他们平等的给他们这个种福田的机会。所以这就是不择豪劣行轻重心，就是有的人呢就是喜欢，你像那个大家舍呢就喜欢找那个穷人去行乞，他认为这个人穷，他是缺乏布施心，应该给他培养布施心，让他改变贫穷的命运。这个所以那个像弥勒菩萨呢，为了纠正他们这种那个就是这种思想呢，弥勒菩萨就到富人家去这个行乞，这是给他们做一个榜样，就是让他们不要有轻重心。三曰所可施予无所希望，不求还报。这个第三点很重要，就是你施了什么东西呢，无所希望，不求还报。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我不施了，我希望还报，这就不是正见种子了，这就变成那个颠倒梦想了，这就变成染污种子了。这样的布施呢，就是将来的果报，就是做好梦的果报，就是梦中的大福报，就成了这样的果报了，就不是成佛的资粮了。所以一定要无所希望，不求还报，就是说三轮体空，没有我，没有众生，也没有这个布施这件事儿。那我为什么要去修布施呢？因为我原来染污种子里头贪，特别这个贪叫贪婪吧，我要对治贪婪心，我就要修布施。所以呢，我是为了修自己的心，我去修布施，而且一定要记住，要无所希望，就是说知道三轮体空，一定具体方法就是我们说，就用《金刚经》佛教给我们的如梦观，你去布施的时候，一直有这一切如梦幻泡影的这种世界观来看待面前的布施的修行，那你这个就是清净正见种子，它就是这个你成佛的这个资料。四曰以此功德施于众生，就是以你布施的功德呢，还回向众生。回向众生就是什么呢？你布施的功德，你不是为了布施，你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成佛，是为了从梦中醒来。以这种功德呢，也施于众生，就是说希望大家都从梦中醒来，都成佛。这是佛教给我们修六度的第一度，要注意这么四件事情。佛于是颂曰：不施舍贫穷，不行轻重心。就是说不要啊，我谁有我才去找谁那个化缘，要这个平等心，这个不管是亲人还是你的怨敌，都要这个，就是只要有布施的机会，都要平等的布施。智慧无希望，不求还得报。这个智慧 你的这个发愿、志向、智慧都要不抱希望，就是说不把梦中法当真，这个非常重要。泯念于群离，往来周旋者，就是你要发大慈大悲的心，对这个布施的众生，以此功德施，悉令至大道。就是你回向啊，至大道。什么是大道？成佛是大道。哎，不要这个你像那个什么，我回向一些具体的，就是那个，那都是小道，那都是，而且最关键的就是说，你不回向大道，回向那些小小的功德呢，它的有质的不同。就是说，你把梦中法当真，求里头的利益，这都是染污种子，都是加强梦的，都是这个怎么说呀？就把你的功德变成了福报，变成了做好梦的果报。哎，就跟这个解脱、跟修行、跟成佛都没有关系了。所以一定这个。回向功德呢，要回向这个跟众生一起成佛，都让大家成佛，都达到大道，这才是真正的功德，真正有功德。佛告长者，奉戒有四事，即成大乘，就是六度的第二度持戒，也要注意四个问题，这样你就可以很快的修成这个大乘法。一曰守口护身心不见非，就是持戒的时候呢，要身口意，它这是口身心，哎，心就是意，三业呀、啊、都要清净，要守就是守戒，哎，不要这个去想那个不对的东西，不要去希望不对的东西。二曰出入行步不失礼节，就是。这个礼节不是指的那个礼貌的礼节，而是指的我们那个守戒的礼节，就是你就按照这个戒律来行。三曰不愿升天转轮圣王示范之位，就是说持戒呢，我们说五戒可以保人身，十善就可以这个升天做神仙。所以你守戒的人呢、啊、很容易就是得到这个升天的果报。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什么呢？清净念，就是梦中一切都是空。哎，我在梦中修持戒是为了这个修自己的心，修自己原来贪嗔痴的心，然后呢这个达到从梦中醒来的目的。所以呢不能这个就是发愿说我持戒是为了转这个升天，做转轮圣王，是释迦桓音，是那个第二层刀立天的天主，这个梵是大梵天，是初禅天的天主，像这个就是说我们持戒呢要去掉这些不好的愿望。哎，这个愿望就把你的这个功德变没有了，就把你的功德都变成福德了，变成这个福报了。你做多少劫的释迦桓音，做多少劫的梵天都没有用，你的福报完了掉下来还是六道轮回，完全没有意义。所以呢这个持戒一定要注意，不能这个就是求福报。四曰以示境界会施众生，哎，也是回向这个，把你的功德回向众生，跟那个布施是一样的。佛于是颂曰：常护身口意，心坚如泰山。若出入行步未曾失礼节，不愿升天上，示范转轮王，则以此正行，用惠一切人。佛告长者，忍辱有四事，即成大乘，地址是第三度。一曰骂利者不计音声，就是说如果有人骂你，这个不计音声啊，就是认为没有骂， 就是那个佛不是说过吗，别人骂你就当这个就是叫山谷的回响。哎，那个发是什么回响呢，就是你前生骂他的回响，只不过时间长一点，现在呢回响回来了。哎，没有人骂你，那是你骂人的一个回声。哎，没有人骂你，回声回来这很正常的，你有声音必然有返回来的声音。哎，所以呢没有人骂，哎，这个声音也没有意义。所以呢不计音声就是指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哎，就是你前生骂人的回声回来了嘛，你就不要管它就完了。二曰，若抓锤者即如无形，这个就是打你，如果有人打你呢，即如无形，也是跟那个回声玉一样，也是梦如梦幻泡影。哎，没有人打你，那打你是什么呢，就是你前生打人的一个录像的回放。哎，你前生怎么打别人，现在呢那个录像又回放起来了，那个录像没有，就完全是你前生造业的一个叫这个影像。哎，空的，没有人打你，这样来这个即无形，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这是佛说的意思。当然这个意思我们很不习惯，很也甚至不好理解，这个呢你要这个慢慢的去理解，慢慢的体会佛说的这个意思。哎，一切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是什么，就是我们留下了好多记忆，只有记忆是真的，记忆升起来的梦都是空的，所以并没有我骂人别人打我什么，没有这些乱七八糟这回事。哎，你就是看梦，就是看电影，哎，就是看电视，没有，里头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儿。哎，即如无形，这个话大家好好体会啊。若回辱者谓如风吹，就是侮辱你的人，哎，这给你造谣的，这个诽谤你的人，谓如风吹，跟你没有关系。哎，没有我，没有他，说怎么会他那个，我听见这个有人就是给我造谣诽谤我呢，就你还也可以当回声语，哎，也可以当看电影，哎，这些都可以互相，哎，梦幻泡影这些都可以去这个泡，哎，看着有很多晶晶亮的泡，水泡，哎，其实空，里头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别人诽谤你啊，污蔑你啊，这些话就像吹风一样吹过去，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儿。这个不好想象，但是我们也要学，也要想象，这个真的是梦里头就是没有人没有事儿。哎，如风吹。四曰，有加害者常怀大哀，有这个就是害你的人，前边都是想就是说这都是空，这都是没有回声，自己的原来的起心动念的一些这个叫回放，一些记忆，一些回声，这样这个呢就是还要对加害者呢不但不恨他，还要怀大哀。大哀，他这喜欢用这个大哀，实际他也用过大悲，实际上就是大悲。什么叫大悲，就是说看对方啊，很可怜，愚痴，把梦中法当真，咱这真的烦恼，真的嗔恨，真的这个就是起加害别人的心，造这个不好的业，将来的得这个噩梦的果报，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过了瘾，占了便宜，这种人很可怜，你要可怜他。如果能够帮他，就是如果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加害你，你如果能够帮助他，帮他或者是减轻一些烦恼啊，或者认识到这个不对啊，或者这个让他反正消消火呀，哎，那当然更好。从心情上就是说要可怜对方，对方很可怜，没有正见，不懂得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在那还认认真真的造这个以后得噩梦的果报，哎，就是很愚痴，所以要常怀大悲。佛于是颂曰：“ 抓骂令默然，自记本无形。哎，就是别人骂你啊，没那回事儿，甭理。哎，打你也是没那回事儿。设有恨意起，心这折还自止。哎，习惯性的习气，就是别人一骂你，心里无名火起来了。哎，起来折就是就，心就自己就认识到，面前是空，你发什么火呀？你起来火之后，行了。又给以后造成这个噩梦的果报，以后还会有回声，还会有回放的电影，哎，给自己找烦恼。所以呢，一切皆空，这才是真正的成佛的修行。一定要理解这个空字，一定要理解这个如梦观，这个一定要把面前跟梦究竟哪儿，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还觉得我们跟面前跟梦还有很多不同，都要把这些道理搞清楚。我们面前跟梦没有一点不一样，完全就是什么无二无别。哎，这都是佛说的话，我们面前跟梦啊无二无别，哎，完全一样。和心颜色月，众人闲恭敬。这就是说你要是修忍辱呢，这个大家都喜欢你，这是梦中的。用事得成佛，32相名。你这样从梦中醒来之后，经过实地的修行成了佛，你的这个32相啊都会圆满，这是修忍辱的这个果报。佛告长者，精进有40。这是第4度。一曰，夙夜奉法未曾懈废。这个就是说修行佛法呢，一定要这个不能这个放松。哎，我们现在好多居士啊，我这个忙忙碌碌忙了我一天啊，我念1个小时的经啊，我修1个小时，23个小时都忘了修行了，这就叫懈废。哎，如梦观，佛教的如梦观，时时刻刻从一睁眼就立刻就想到啊，我从那个梦里醒来了，我进入了生死长梦，这是如梦观。一直到睡觉也坐着如梦观来睡进去。哎，这就叫不懈废。哎，这就叫不懈废。这样你修行的话，说不定你到晚上做梦的时候都还能在梦中还能够修行。哎，二曰，宁失身命，不为道教。哎，就是说失身命无所谓身命，我们人的这个没有这个身命，我们那个就是你大家好多人看过这个很多的濒死体验的事例，你看那个濒死体验，人呐，人没有死，人从来没有死。在你被这个比如说发生事故，你这个身体这个就是完全失去知觉了。哎，实际上你的意识呢根本连一刹那都没有中断，从你身体失去知觉，反而是身体失去知觉的那一刹开始呢，你的意识一下就变得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快乐，然后那个什么光啊音乐啊什么，反正一下就没有痛苦了，一下就很轻松。然后你就看着这个人间的这个这些梦幻泡影的这些电影电视，哎，怎么演，谁说什么话，谁做什么事儿，你就在空中就那样看着，一直到这个你又回到这个就是恢复身体，又恢复知觉，好像说又意识又跟身体结合起来的时候，整个从来你的意识没有中断。所以说呀，这个我们所谓这一生几十年这个生命不存在这回事，这是一个假象。哎，对你存在的那个真心来说，那个就是假象。所以你失生命没有失去，你失生命临时就是换一件衣服，哎，就是换一件衣服，并没有失生命。所以说宁失生命呢，不为道教。道是指的那个成佛的大道。哎，教是指的佛的这个讲的佛法教导。哎，就是 你因为什么？因为只有从梦中醒来这一件事儿，是我们人生啊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不求从梦中醒来，你就在梦中折腾，什么都没有意义。哎，只有一个意义，就是给自己加强梦，给自己找烦恼，哎，给自己造成无尽的轮回的烦恼、痛苦、灾难。哎，所以说这个就是这样，你一对比呢，你就知道了，宁失生命不为道教，这是最聪明的。生命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个生命这回事，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没有生命这回事。哎，我们是借这个生命这种假象呢，来修自己的心，来积累正见，空性正见的记忆。哎，我们是要这个达到从梦中醒来的目的，所以这个大道，这个佛的教导，永远遵守，永远永不违背。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实际上你死多少回什么都无所谓，哎，根本就是它都是为你这个修行服务的。三，勤讽深点不以谢倦。勤就是经常讽就是读诵，哎，经常读诵大乘深点。你看大乘的这个佛典啊，就深得多了，就哎，小乘的当然要是跟那个世间人对比来说，那也是非常深，说没有我啊，这世间人是邪见深了，是很难理解的，也是比较深。但是呢，这个小乘要是跟大乘比呢，那就成浅了。哎，大乘是一切法，梦中一切法全是梦幻泡影，全是空。哎，所以这个不理解大乘，不理解佛为什么说空，为什么说无，为什么说这个要最后以无所得才能够究竟涅槃，不懂没有关系。因为呢，这是深点，这个佛讲的这个道理啊，确实是太深了，不好理解。哎，我们但是呢，只要我们知道佛是这个我们唯一能够解脱这一切烦恼的唯一的希望。哎，唯一就是佛告诉了我们一种彻底度一切苦厄的方法。只要你真心想断掉这一切烦恼，想度这一切苦厄，想得大自在的话，那你就是这个方向不要变。哎，多深的道理，你终究也是会能够学会的，也是能够学通的。所以现在这个大众乐藏运动啊，太这个即时，太意义太深远，太伟大了。哎，它就是正，就是佛告诉我们要勤讽深点，不以谢倦。哎，如果你不学佛法，不去看佛说，哎，你在其他的上边下功夫，说老实话，那都是没抓住这个修行的真正的修行。没抓住修行的核心，没抓住修行的重点。四曰，广欲救济诸危恶者。哎，就是这是精进，就是说你明白只有这个从梦中醒来是有意义的，所以呢，我永远不离开这个大道，永远不离开这个主要的目的，一切都这样。但是呢，还是要这个就是记住，广欲救济诸危恶者，就是说还是要回向众生，还是要度众生，还是要让跟大家一起成佛。佛于是颂曰，夙夜奉大法，未曾有忽望。嗯，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啊，恐怕这个第一句就是每天这个早晨起来忙着吃饭上班什么折腾折腾。折腾到可能这一天到晚上，哎，才想起来，不知道能不能想起来啊？到晚上才想起来，哎，我要这个读经了，我要修行了，这就忘得太厉害了。所以呢，我们要慢慢的，就是精进，就是要慢慢的练习成，就是夙夜，就是说这个，从早到晚，哎。只要我们是清醒状态呢，都不要忘如梦观，都不要忘这个真正的修行。哎，一开始呢， 每天有一个小时，慢慢两个小时，慢慢的一醒，一清醒就想到了，非常重要。走路也想着，是吃饭也想着，上班也想着，当然说不可能不忘，那就是一开始那是也是正常的。但是呢，你看你增加了多少？每天我这个如梦观，说，怎么着这个如梦观就能够达到不忘？你当然这样说，我这个读一个小时经啊，读两个小时，我这个走路的时候我想起如梦观了，这是实际上最根本的一个呀。如果你就这样精进的学习，尽量增加学习的时间，像我们现在就是说，大众乐藏，我去读佛的经，你就大量的读，你大量的熏习之后啊，你确实认为佛说的对，确实认为这一切如梦幻泡影，你真的对，随着对这个佛法的理解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啊，你想忘都忘不了。就是说，你认为面前真的是梦，你这个世界观改变了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又恢复到那个说我就完全忘记这是梦了，我就把面前当真了，又跟没学佛法的时候那么认真的去跟别人争名夺利，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是在慢慢的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你认为这个佛说的是真理，佛说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是真理的话，你真的懂了，真的认为面前是梦的话，你想忘都忘不了。所以呢，夙夜奉大法，未曾有忽忘，就达到这种境界了。宁自失身命，不敢违道教。这个一定要想明白，不要为了这个世间的一点这个叫不存在的利益，离开了这个真正的修行，这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太不合算了。诵习深经典，不以为谢卷。我们现在大众乐藏就是实行的，听佛的话实行的这一步。救济众危厄，不使心怀怨。也要这个带领，就是说影响大家，一块儿这个出离。佛告长者，禅思有四事，这是第五度禅定。一曰乐习精修，闲居独处。这要养成好的修行习惯。有的人光愿意凑热闹啊，找人去玩儿，看电影、跳舞什么，这都是吃饱了撑的、闲的没事儿的人，就是要打发自己的时间，填满自己的那个脑袋。吃饱了嘛，就要找点什么看，要找点什么听。色声香味触法，用这些东西来这个打发自己的无聊，那些人才会去追求那些跟修行没有关系的那些增加烦恼的东西。所以慢慢的修行，懂得了这个，有了般若智慧之后啊，慢慢要养成这种习惯，乐习精修，就是精进的修习佛法，从梦中醒来就是为了这一个目标。所以慢慢就会闲居独处，喜欢呢一个人好好的修行，不做那些没用的事儿。二曰净身口心，令不愧乱。慢慢的养成呢，就是身心清净，少说话，精进的修行，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远离，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都是佛给我们指出的这个方向，修行的方法，就是你要想得定，这些都必须是养成这些习气的。三曰虽在众闹，常能定机。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世间没办法，要接触很多常闹，众闹啊。虽在众闹，常能定机。什么是众闹？就是很多的乱七八糟的，就是热闹吧。什么你那个就是躲不开，就是这种环境，常能定机。在这个众闹的时候呢，自己啊心不受影响， 哎，这就是练习禅定，这就是心不动就是定。哎，别人在做什么，哎，你虽然是看着，哎，但是呢，你保持的是正见，哎，知道他那些无聊，哎，知道他那些是自寻烦恼，知道那些是愚痴，哎，知道那些是叫天下什么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哎，愚痴。这样的话呢，你的心就能够这个定在正见上了。四曰，其心旷然而无所着。哎，旷然就是空，哎，心里很宁静，很平静，很安详，哎，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无所着，哎，不执着梦中法，有什么可以这个吸引你的。佛于是颂曰，恒好于精修，至闲居独处。居独处啊，也可以这个就是处是动词，处是名词，哎，独处就是自己待在那儿的地方，哎，独处就是自己一个人，这个把自己放在那个状态。静其身口意，未曾念愧闹，庶处众乱中，心定无忽变。哎，这个处就是动词了，就是你每每处于众乱当中的时候，心呢要稳定，定在这个正见上，无忽变，没有这个随着那个众乱去这跑到这儿跑到那儿，心不动，一心见十方，道会起神足。这样的话呢，他这个一心实际上是那个禅定，他把禅定就译成一心，因为这个禅定的定义就叫心一境性，心放在一个境界上，哎，这种心体就是定。哎，所以呢，你禅定呢就是得定了，见十方，哎，天目开了，什么都看见了，哎，比肉眼要看的这个知道的多得多。道会起神足，哎，你这个就得到神通了。佛告长者，智慧有四事，一曰解于深空，这是最后一度。最后一度是前五度的目的，就是我们修布什么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为了最后得到这个智慧，哎，不是为了布施、持戒、忍辱。那不是目的，前五度都是辅助得到智慧的方法，最后的目的，六度最后的目的是为了得智慧，只有智慧能够让我们解脱。你看那个心经说得非常清楚，哎，菩提萨埵都是以般若波罗蜜，般若就是智慧度，智慧到彼岸，都是以智慧究竟涅槃的。三世诸佛都是以般若波罗蜜多得无上正等正觉的，哎，智慧得无上觉，不是其他的得无上觉，其他的要做，你不做得不到智慧，哎，都是为了帮助得到智慧的。所以呢，这个智慧这个第六度跟前五度的位置是不一样的，第六度是目的，又是领袖，又是总统，就是说你修前五度的时候必须要以智慧，以空性见去修前五度，那前五度才叫度。你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空性智慧，比如说布施，你认为有我有他，我布施了，那就不是度了，就是因为它不能让你从梦中醒来，就变成加强梦的染污邪见了，哎，就变成你梦中的福报了，就变成你轮回的资本了，哎，那就跟度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没有智慧指导前五度啊，前五度连度都不是，哎，一定要用智慧，就是什么呢？空性正见，哎，三轮体空，无我无他，也没有布施这件事儿。但是呢，我为什么要布施呢？我是为了梦中度众生，我是为了修降服自己这个贪的心，我要修布施的心，哎，我要修如梦观，我要积累成佛的资粮，我要积累清净种子的正见的记忆。所以一切六度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这个智慧，得到空性正见的记忆。 要用智慧呢来统领六度，这样的话前五度才有意义。咱们看这个佛告诉我们怎么修智慧啊，智慧有四事，一曰解于深空，哎，没有我，四大合成，散坏本无主名，哎，就是说身体为什么是空的，没有我，哎，四大合成，四大是那个印度就是外道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这一切物质呢是由四种元素组合出来的，哎，物质是假的，四大是真的，哎，佛教呢就把它这个外道认为这个四大是真的，这个就是产生物质的这个根源，就是说四大也是空的，哎，四大合成散坏本无主，哎，这个就是说你在四大里头你找不到我，没有我，深空就是没有我，哎，这是第一个呢，是用这个就是一个世间方法呢来告诉你这一切法里头没有我，先空我，哎，这个空我的方法就是你把这个身体，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五蕴身，哎，就是什么叫物质精神的一个合合，哎，你那个你拆开里头，你能找到那个不死不变的我吗？就是我们执着的那个灵魂，能找到吗？找不到，哎，散坏一死一烂，嗯，哪有灵魂？没有灵魂，哎，所以呢，这个第一个是先空我。二曰其生三界皆心所为，这个讲的很根本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没有我的这个四大合合的这个就是身吧，好像生在三界，生在轮回里头，实际是怎么回事呢？皆心所为，都是我们心呐，这个造出来的，哎，一切为心造，心造的一个假的影像，心如幻化，以力众行，哎，我们的心呐，就是一个魔术师，就是一个幻化师，他能演魔术，他能演幻化，他能演电影，哎，他心里有很多录像录音，他一放出来他就能造梦境，所以心如幻化，这个就好像幻化师一样，以力众行，就是靠这个心呢就能够创立各种的形象，哎，什么山河大地啊，男女老少啊，心里头电影都能放出来，所以呢我们这个三界实际上是心幻化出来的，心放出来的一个虚幻的电影，一个影像，哎。三曰了知五蕴本无处所，五音就是五蕴，这个五蕴呢就代表我们整个世界，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五蕴，五蕴是什么呢？五蕴是头一蕴是色蕴，就是物质，后四蕴是受想行识，都是精神，哎，物质跟精神合起来就是五蕴，哎，我们身体也是物质跟精神合起来的，整个三界也是物质跟精神，什么神仙呐，到处都是精神跟物质，像那个无色界没有物质，光有精神，哎，这个都是这些东西，就是五音就是整个三界，整个三界呢本无处所，实际上呢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哎。随其所着因有私情，就是随着你的执着才有了你的这些认识，什么认识呢？就是你说有这个三界，有五蕴，有这个十二缘起，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因为你的执着，所以才有你这些，就是叫，随情，叫什么？这个，那个两种假例，一个叫无体随情假，哎，就是本来没那些东西，但是呢，这个有情都那个说有，所以呢，因为有情的执着，所以就有这些乱七八糟我们这一套说法了。四曰小十二缘本无根源，因对而对现。第四个就是知道什么呢？ 知道十二因缘啊，本无根源，没有那个东西，根本就没有那些东西，没有根，没有缘，哎，没有十二因缘。那怎么会有我们感觉有十二因缘呢？因对而对现，就是对而对现，就是相对而言，就是我们用这个我们的分别，哎，这个黑对白，嗯，我们说这个就是物质对精神，反正我们所有的分别吧，都是一对一对的，哎，高对低，哎，我们任何一个名词你拿出来，它一定是什么呢？有它一个对立面，这样成立起来的。你说快，是相对于慢，一对一对创造出来的。我们创造不出来一个没有分别的，就是一，没有分别的概念。我们脑子没有分别，我们脑子就动不了。我们脑子必须要分别，把一个东西分成二，我们脑子才能想象这个东西。所以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说，直到所有的一切吧，都是相对而言的，都是因对而对。哎，就是你比如说，我说这个墙是白的，哎，实际上就是。就是把世界上这个一种颜色呢分成了白和黑，哎，就是亮和暗，哎，这样呢一对一对在我们心里头完全由心造出来的分别，心叫胡思乱想出来的，妄想出来的，分别出来的，所以呢因对而对现，哎，就是因为你这个分别，因为你相对成立这些概念，所以呢就有这些执着，就有这个三界的这种虚梦幻泡影的显现。这是说这个修智慧的方法就这么来想。当然这个太浓缩了，佛说的这几个道理都需要就是学很多的经论，进行很多的讨论，讲很多的道理啊，才能够讲明白的。所以那个不是在这个经里头就这么说几句，我们就能够理解的。但是佛呢先教给我们这四种方法，慢慢的以后我们再去学习。佛于是颂曰：悉解其深空，四大而合成。注意这个时候呢，在空我的时候，就是在空这个精神存在的时候，在空这个灵魂的时候，认为梦中有一个我，在空这个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就是说四大合成，哎，就是你拆开四大，哎，没里头没有灵魂，用了这么一个方法，并不是承认有四大，就是佛在空我们梦中法的时候啊，他就是用我还是用我们的语言，用我们的概念，哎，用我们的知识来讲这个空的道理，一层一层的空，一点一点的空，哎，到最后是要空到无知与无得与无所得故，就是要把梦中法全部空得彻底没有，才能够从梦中醒来。所以说心经说以无所得故才能够究竟涅槃，哎，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才能够从梦中醒来。所以最后的目的是这样，但是在这个一步一步空的时候呢，他会用一部分知识来空另一部分东西，一点一点的空的，哎，所以这个地方空身不是说承认有四大，他就是告诉你空身体的一个方法。哎，我们认为我们人有一个灵魂，哎，那就是我，哎，我就是真的存在。佛说你看你到你身体里头你找一找，你能找到你那个灵魂吗？你能找到你那个你吗？哎，你找不到，梦里都是空，没有我。当然说这个梦外才有真实，梦外的真实是什么呢？这个佛说过，这个就是说我们那个一切就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所有众生呢其实只有一堆记忆，哎，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看不到这个境界，我们也想象不出这个境界来，我们现在执着梦中的那个我永远是没有的，哎，这是第一个先空我。散灭无处所，从心而得生，哎，这就又进了一步。说这个散灭无处的什么呀，就是那个四大散灭，四大没有那个东西， 实际上如果是散灭无处所呢，那就是你看你认为有四大的时候也是邪见，也是无处所，哎，所以你认为有就是无处所，这认为有就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从心而得生，就是你那个认为有四大呀，是从心生出来的一个妄念，一个原来熏习的邪见的记忆的一个颠倒梦想。五阴本无根，五蕴本来是根本上没有的，没有根本，没有根本是什么呀？是从心生出来的妄想，所以它没有根本，没有本身，没有自性，没有这个本体，只有一个什么呢？在我们眼前显现一个妄想，显现一个梦境，只有一个假的影像，就好像这个你昨天晚上做梦，梦见谁了？梦见很多事情，实际上根本本无根，根本就没有那些东西，你一醒什么都没了，所以我们面前这个梦啊，真的是跟你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是完全一样的。你如果从我们这个生死长梦当中一醒来，成了初地菩萨，见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了，就跟你昨天晚上梦里的东西一样，根本一点都没有。所以这样你来理解这个五阴本无根，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完全是从心而得生的一个梦。所着以为名，就是你所执着的那些东西啊，以拿它当啊，说这个就是人，那个就是山，这个就是河，都是你执着，以为有这些东西，叫做那些东西。十二缘无端，了此至大安。十二因缘就是我们这个三世轮回，十二因缘是讲的三世轮回了。这个三世轮回呢，没有端，没有头，没有一个，就是没有头。什么叫头呢？就是你十二因缘无明，有那个头吗？无明是个头，最后生老死是个头，有那个头吗？没有那个，没有那个东西。知道了这个道理，你就能够达到真正的就是安乐，那就是涅槃，就是什么呢？从梦中醒来，度一切苦厄，达到大安，达到真正的快乐。佛告长者，智慧富有六识。你看前边六度讲五度，都讲一个颂子就完了，这智慧呢讲完了还要重点，还要反复讲，就证明什么呢？我们修行的重点就在智慧，我们能不能解脱就是看你有没有智慧，有智慧依般若波罗蜜多你就能成佛，没智慧你就成不了，所以这个智慧是重点。所以佛又说智慧富有六识，这就是叫反复说。实际上前边把智慧的那个道理已经怎么样，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说一切唯心造，一切梦幻泡影，根本就没有什么五阴十二缘什么，根本没有那些，这是智慧，就是空性正见是智慧。现在呢佛反复的又给我们教，就是又这个另外的修智慧的方法。智慧富有六识，一曰解色如聚墨。色是物质，说你理解这个物质啊，就是面前我们看的山河大地，楼房啊，桌子板凳都很结实哈，你要怎么理解这个物质呢？如聚墨，就好像那个海上啊，什么那个河里啊，就是漩涡比较，就是比较热闹的那个流水里头吧，聚起来的泡沫，你也可以你洗衣服的时候一大堆那个泡沫，物质啊，你理解物质啊就跟那个聚沫一大堆泡沫一样，你看着一大堆，实际上里头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空的，这样来理解物质。二曰了痛痒如水泡。这个现在呢佛是在说什么呢？说这个色受想行识，我看啊，大概是照着这个五蕴。第一个呢先说色，色说物质啊，就好像聚泡聚沫，就好像这个一大堆这个 泡沫一样，哎，看着一大堆，实际上呢没东西，里头是空，这是空色，你要这样理解。痛痒代表什么呢？就是那个五蕴里的那个受。他这个法师就以受不是那个色痛想行识啊，他这样译，所以他这个痛痒是代表受，就是直觉，五种直觉，色受想行不对，那个色声香味触，哎，这五种直觉都叫受。他这呢就取了这五种直觉的最后一种，就是那个叫色声香味触，他就取了那个身体的触觉，哎，有痛有痒。他用这个触来代表那个受，所以他译的比较窄，后来译的这个受呢就比较全面。哎，你感受到颜色也是受，哎，感受到声音也是受，哎，都是五种直觉都叫受，这个译的比较好。他这就说这个痛痒就是我们身体的感觉啊，如水泡，就是我感觉哎疼痒凉热，哎，我身体都有这些感觉，就好像什么水泡一样。我们人好像感觉就是说痛痒，这现在都不太好说，就是你要说凉热，我们感觉凉热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这个触觉呀，是我们认为色声香味触都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我们认为色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声音是客观存在，这都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触觉是客观存在的呢，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呀，可能我们自己都感觉别扭。你比如说你要说凉热是客观存在的，有的人可能还是认为是说就是外边凉，哎，这个东西热，哎，凉热是客观存在的，哎，所以我一挨就凉，我一挨就热，这个可能我们认为凉热还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这是错误的。世界本身，物质本身没有凉热，它根本就没有感觉，怎么会有凉热呢？哎，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才有凉热。哎，你摸这个东西凉，可能另外一个动物摸这个东西就热，就跟我说的那个，你在北京我们觉得这个热得不得了，不是，我们觉得冬天冻得不得了，凉得不得了。那个企鹅呀，北极熊啊，他就觉得你北京这个太难受了，热死了。所以这种凉热呢，完全是我们生物的一个自己的主观感觉，根本不是客观存在凉热。所以他现在举的这个痛痒啊，就更不好说，就是说你说这个痛痒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所以这个自己都应该能够感觉到别扭。但是呢，我们凡夫就是把五蕴里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个呢叫做五尘，叫做外身外的五尘，认为这色声香味触都是身外的客观存在的，都是物质。哎，认为颜色、声音，这个闻的味道、尝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那些感觉都是客观存在的。哎，叫五尘。所以这儿呢，空这个痛痒啊，是空这个叫色声香味触这个受蕴这五尘。哎，如水泡。什么水泡啊？就是外边下雨的时候，雨点打下来溅起来的那个水泡，哎，亮晶晶的，一看，一个包，哎，实际上里头什么呢？什么都没有。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叫受蕴，我们感受到的色声香味触这五个直觉，实际上呢，什么都没有，哎，完全是空，就是你自己在那儿做梦，就是你自己在那儿就是。梦想，哎，根本就没那回事儿。三曰思想如野马，这就是第三个想蕴。这个他译思想，实际上这个就这用这个词儿啊，很容易跟我们现在用这个思想的这个来混，不是这样的。你就还用想蕴，想蕴是什么呢？我们说过，就是你有了五种知觉之后啊，你心里头就会问。就是说就会找这是什么，这是颜色还是声音，是味道还是感觉。如果是颜色的话，你判断出这是什么颜色，是白色还是黄色，哎，声音这是什么声音。 只要你一做出判断，我们用现在的词儿就叫形成概念，这就叫想运形成了，就形成想了。哎，这个想运就是形成概念，就是你直觉，我们是没有分别的。哎，我们开始分别的时候，哦，我听到一个声音，哦，这是一个什么声音？这是一个风声，这是一个外边下雨了，雨声。只要你做出一个判断，形成一个概念，这就叫想。说外边下雨了，哎，我形成一个想，哎，有一个下雨的声音，或者是说我看见一个白色，看见一个红色，哎，形成一个概念了。这个概念如什么呢？如野马。这个野马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羊雁，就是沙漠戈壁滩远处看到有水，哎，有湖，啊，就是沙漠远处的水，羊雁，这叫野马。这个它那个羊雁的另一个名字就叫野马，就好像那个远处的水我又拥来拥去，好像跟这个野马奔腾一样，各种那个有的叫鹿爱，有的叫什么各种那个名字吧。就是说我们思想说，哎，我看见白色了，我看见红色了，佛说呀，你就好像看见沙漠远处看见有水一样。我们形成的概念啊，都像羊雁一样，都像戈壁滩远处的水一样。或者我们说的那个更具体一点，就是回头你们到那个就是往马路远处看，马路远处都有水，哎，夏天阳光有阳光的时候，马路远处都有水。佛说呀，我们形成的概念，说我看见颜色了，我听见声音了，我闻到味道了，这个颜色声音这些东西都像什么呀？都像马路远处的水一样，你看着，哎，我看见水了，实际上一滴水都没有。所以说你说我看见颜色了，实际上一点颜色都没有，你听见声音了，实际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哎，完全是你自己的一个假象，一个梦象，一个梦里头生起来的一个空象。哎，就是说我们所有行说我看见了一个人，佛说你就跟你说，哎，我看见马路远处有水，就跟这个是一样的。所以要多读经，多读经呢还要多思维佛说的这个意思，慢慢的体会，你就能知道佛让我们修的智慧是怎么回事了。哎，你一看到色声香味触，就想到什么呢？如羊雁，如马路远处的水。哎，你还可以扩大，如水中月，如镜中花，哎，如空中花，如镜中像，哎，如人的影子，如什么幻化石，如这个梦什么，你就是把佛说的这些道理啊反复的想，这个到处都打通，哎，慢慢你就越来越体会到佛说的是什么道理了。四曰，小生死如芭蕉。想后边就是那个行，行运。行运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受运的五个直觉跟想运，就是五个直觉开始分别形成概念了，然后后边所有的依据我们形成的这些概念，后边所有的心行，所有的选择决定比较思维，全是行运，心的行。这个心行就是什么？就是生死。哎，你心行就是在里头生生灭灭生死嘛。哎，所以你知道你所有的心行都什么呀？都如芭蕉，生死如芭蕉。也可以说我们六道轮回的生死，说我在这儿我是男的，他是女的，什么谁活了这几十岁，谁活了一百岁啊，生生死死都像什么呢？都像芭蕉一样。芭蕉树，芭蕉啊没有树，哎，但是你看着啊挺粗挺高挺壮，上边啊接着这个香蕉，看着是很高大一个树，实际上呢没有树，什么呀？就是那个芭蕉叶子组成的，没有树心，没有树。所以这个芭蕉的比喻是比喻什么呢？你看着一个树，实际上芭蕉不是树，芭蕉根本没有树。 所以如芭蕉是这个意思。比喻生死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看着我们六道轮回生生死死，什么男女老少一大堆人，实际上没有这些人，没有生死，没有轮回。哎，我再说一遍啊，芭蕉树的比喻是说你看着是一个树，实际上根本没有树。芭蕉的比喻是取的这个喻，它比喻就是我们看着好像有六道轮回的生死，实际上根本没有六道轮回，根本没有生死。哎，你说一个人生出来了，没有生出来。五曰查实如幻，这就是第五个时运。时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认为啊，我们都有一个精神存在的本体，就是你不管它叫做灵魂还是叫做什么，甭管它叫起什么名字，就是他总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精神存在，这个就是时运，就是我们的叫精神本体，就是时运。查实如幻，为什么这个我们认为我们的精神存在如幻化，就是就好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话剧一样，人马兵车打仗，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马兵车，哎，如幻化的东西。说这个人们最不好理解，就是说我觉得我是有心呐，不是你也说佛说了说三界唯有心，我们心是真的，哎，那怎么这个地方说这个我们的实这个精神存在是如幻呢？一定要严格的分清楚什么呢？梦中法跟梦外法。就是佛说空五蕴，五蕴皆空，这个实蕴是什么呀？是梦中的实蕴，是梦中我们凡夫想象的精神存在。不管你凡夫把这个精神存在想象成什么样，想象成不死不变的灵魂呐，想成各种的精神存在吧，都是空。为什么？因为一个在梦中的人，他根本不可能想象到梦外的真实是什么样的，他在梦中想象的所有的精神存在都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都不可能是真正存在的。甚至包括什么呢？就是佛说我证到了这个，这一切如梦幻泡影，你梦醒了就看到三界唯有心，每个众生都是八个十，什么佛讲的唯有十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听佛说的这个道理，一听佛用我们凡夫的这个语言一说，我们去理解的佛说的这个八十啊，什么这个唯十的道理，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用梦中的语言，梦中的色，梦中的声，梦中的一切感觉，我们用这个梦中根本不存在的这些材料，我们来想象的佛的那个真实境界。这样呢，就是佛虽然是依据真实境界给我们说的，但是他用我们的语言一说，我们用我们的语言一理解呢，我们理解出来的那个佛说的那个唯识的那个景象，又全是用梦中法假安立起来的，实际上这个呢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只要是我们在梦中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如梦幻泡影，都是不存在的。当然这个说要把这两种精神存在分开，就是说是我们凡夫猜测的，就是跟佛没关系啊，我们像那个黑格尔说精神存在就是叫绝对精神，唯心主义，各有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吧。我们一般老百姓就认为人我是有魂的啊，我是有灵魂的，那是我的精神存在。就是说我们老百姓想象的精神存在肯定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根本没见过真实，他不可能想猜到真实，这是一个。然后呢佛说实际上呢，你梦醒了之后啊，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那个心实真实存在的心实，哎，我们佛告诉我们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用梦外的这个真实存在的心实呢来空梦里的法，空我们凡夫的法。但是呢佛说的这个梦外的真实存在呢又变成了我们在梦中理解的真实存在，就是我们理解的佛说的真实存在 不可能是佛实证道的那个真实存在，而是我们在梦中想象的佛证道的真实存在。所以呢，我们是用我们在梦中想象的这个真实存在呢，先来空这个万法为实的之外的一切法。空完这一切法之后呢，这个万法为实三界为心的这个梦中模型也要舍掉，这样呢你才能从梦中醒来。所以说呢，这个梦中我们执照的这个精神存在呢一定是空的，虽然是分两个步骤来空。六曰心神如影响，这个既本息空皆无处所。这个第六个呢又空了一遍心神，我们就先这么讲吧。这个心神如影响，这个影响呢是两个欲，就是如果你认为你有精神存在，它就好像一个影子一样，就好像这个我们在阳光下走路呢，跟着你走的那个影子一样，看着是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在走，哎，实际上呢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还是说我们梦中认为精神存在的东西啊，实际上是看着感觉有，看着有，以为有，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个响就是指的那个山谷的回响，哎，山谷回响，比如说你喊了一个人的名字，哎，那个名字，远近的山都回来了啊，都喊。这个山谷回响的比喻是取它什么比喻呢？就是说你听着是有人喊，实际上根本没有喊的人，也没有喊的这个意义，哎，也不是说有一个人在喊，有一个人在喊谁，哎，都没有这回事，完全是空。所以说呢，即本息空，就是你要理解，你要悟到，一切本来啊，都是没有的，皆无处所，根本就没有这一切。佛于是颂曰：解色如聚墨，哎，你理解这个物质啊，就好像一大堆泡沫一样，哎，看着有，实际是空。痛痒如水泡，哎，我们的五种直觉，有的人空不好空这五种直觉，觉得说啊，我脑子分辨出来的色像什么物质啊，什么是空，哎，但是我五个直觉，我看见颜色了，听见声音了，好像就是真实了。佛说你的那个五种直觉呀，如水泡，哎，看着是一个半圆的东西，实际上呢里头是空，什么都没有。思想有野马，哎，一定要这个正确理解，这个思想就是形成概念，就是我直觉产生之后我形成概念了，哦，我听见声音了，我看见颜色了，哎，那个我看见的白色，我听见的什么声音，它就像野马一样，就像马路远处的水一样，看着有，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所以我们整天看啊，这么多颜色，实际上都像马路远处的水一样，根本不存在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这些颜色，要这样来想。生死若芭蕉，了实假譬幻，要明了晓了我们的十蕴是假的，哎，就好像是幻化出来的东西一样。三界无一好，整个世界，哎，包括天上的神仙，没有一点儿有用的东西。分别息空无，哎，乃而乃至大道，哎，你要这个把它，就是你看我们修行就是要靠分别，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别的武器，没有别的这个我们只会分别，所以分别分错误的分别，颠倒梦想的邪见的分别，跟正确的般若智慧的分别，空性正见的分别，我们要分别什么呢？息空无，三界一切都是空，都是无，这样呢你就能够达到佛教的这个大的真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下边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下边好像词有四事呢，就开始讲那个四等心，就是四无量心了。 无色界没有物质，只有精神，是否是实？嗯，不是，他那个，这就分两层说，就是说无色界众生没有物质，只有精神存在，这个是，他只有一些他的精神活动，是。但是我们那个凡夫呢，就是 无色界的众生呢，他能够感觉到的那些精神，就是他不是还有一些精神活动吗，他的那些精神活动都是空，不是实，不是心，是心的认识对象。哎，这个地方大家要学会那个叫唯能无所，就是那个无色界众生能思考的那个心，他自己感知不到，他感知到的那些精神活动，他所想到的那些精神活动都是空，都是胡思乱想，都是妄想，都是颠倒梦想，明白了吧？就是说无色界众生没有物质，只有精神的那个精神是所，是无色界众生真实存在的心所想到的一些胡思乱想，它不是实，它都是空，哎，它都是梦里的胡思乱想。那个能做梦的心，那个能做梦的那个能，它不能自识，哎，叫眼不能自见，心不能自识。所以无色界众生啊，他也看不到自己那个能思维的心，他看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全是梦中的乌七八糟的没有用的东西，都是所想的东西，跟我们的精神活动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精神存在是什么，我们也不能感觉到我们那个能分别的心，我们所能感觉到的都是我们心所感觉到的认识对象，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所以呢，它实际上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只能感觉到所，感觉不到能，所以我们在梦中感觉到的一切精神存在全是胡说八道，全是梦。幻象不能生幻象，一切为心造。对，就是说我们梦中的这一切法呀都是幻象，它不是梦生起来的，它是真心生起来的。哎，所以一定你有梦，就一定有一个能做梦的心在做这个梦，所以有能，有所一定有能。但是呢，你要认识到是这个佛告诉我们说，实际上呢，就是只有能没有所，就是只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没有你所梦到的一切法。这个慢慢的，我们还可以来这个详细的讲这个道理。佛能看到佛之心，对，佛能看到所有的心。所有佛的心，所有菩萨的心，所有众生的心，这就是说只要真实存在的东西他都能看到。生活中的人与人沟通有价值吗？有价值。生活当中人与人的沟通啊，它是这个这样，就是我们人能感觉到的这些沟通，这些都是梦中的，都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个实际上我们是通过这个梦啊，是两颗真的心在交流，在沟通。你想一下这个道理，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现在我在说，你们在听，这是人的沟通，这不是人的沟通，实际上是我真实存在是我的心，你们真实存在是你们的心，是我们的心跟心在沟通。但是呢，由于我的心看不到你的心，你也看不到我的心，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心是通过一个幻象，通过一个梦境来沟通的。就好像这个，我举那个例子，就是说，就好像那个可视电话一样，我们是通过可视电话来沟通的。就是我这看着一个屏幕的你的影子，你看着我屏幕的一个影子，哎，然后我们呢，通过这种假象来沟通的。实际上沟通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跟心在沟通。但是呢，由于心不能直接沟通，我们是通过一个电影，通过一个幻象，通过一个梦境来沟通的。就好像说 亲人托梦一样。哎，你亲人入你的梦，告诉你一件事儿。实际上这个梦里的人呢，你的亲人都不存在，他告诉的事儿都是空，哎，梦嘛。但是呢，他的背后是有心跟心的交流。哎，亲人为什么能入你的梦？因为他的心，他想跟你沟通，所以这个心的力量就使你呢影响到你，你就在梦里头呢感知到了他心的活动，哎，就变成了一个虚妄的影像，就好像亲人来了，哎，跟你说什么话，实际上是心跟心在沟通，哎，但只是通过一种这个幻象来沟通的，通过一种电影，通过一种可视电话来沟通的。佛的能是能，对。用如梦观生活中的人与人沟通有价值吗？当然有价值了，它就是因为是真心的沟通，虽然是通过幻象，但是我们都会留下记忆，都会有实际的作用。怎么放下法执？就做如梦观呢？你梦里头都没一切法都不存在，不就放下了？所以可以多读一读《金刚经》，《金刚经》从头到尾都是教你，就是说你要去度众生，实际上同时要知道一个众生也没度，哎，所以说做如梦观就能够放下法执嘛。你知道这是梦，你就不会有法执嘛。这个问题是佛看见众生心是在虚空中吗？根本就没有虚空，就是只有众生心，没有虚空。哎，看见众生心就是众生心。你根本，所以你不要在梦中现在去想象啊，那个众生心在哪儿啊，放在什么地方啊，这都是梦中有那个虚空，有三维空间这种妄想的人才认为一切法都必须放在三维空间里头。那个三维空间本来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妄想，就是胡扯，就是哎做梦嘛。所以不要在梦里猜啊，佛看见众生心什么样的，猜不到的。你就好好的按那个就是如梦观，就是说空你的梦就完了。你的梦空了之后，你从梦中一醒来，众生心是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根本就用不着猜。那我们今天就先来回向。好，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感恩三宝，感恩大家，大家晚安。